北京浮生记第三集。曹山从兜里掏出一盒中南海，发给侯建国和崔海波。秦燕看到了，忙说：“
啊，曹山，别给海波烟，他总咳嗽，告他多少次了，要戒烟。”
崔海波还挺要面子，对曲燕说：“
哎呀，人家曹山来了，抽根烟不碍事儿的。对了，我们聊会儿天，你帮曹山收拾收拾。别，那哪好意思呢？一会儿我自己来吧。”
曹山和崔海波、曲燕在学校也没啥交情，忙客气着。曲燕倒也不客气，弯下腰撅起那硕大的屁股，抱起布盖卷朝里面走去。
没关系的，咱以前是同学，现在是邻居，互相帮忙嘛。
侯建国坐在沙发上，曹山坐在凳子上，崔海波靠着门框。
曹山，你看你这边打头是男厕所，边上的是女厕所，挨着你房间的是水房，水房里啊有热水器，晚上可以冲个澡，我就住你隔壁。中间楼梯那边挨着楼梯第一户就是侯建国的房间，那边到头啊是厨房，咱们二楼住着十户都还不错的，听说都是市场里卖小家电、山寨手机和衣服啥的，不像一楼那些都是先卖菜卖肉的那么脏。
曹山抱着认命的态度点了点头。
啊，还不错，先住下再说呗，总有一天咱都会住上自己买的房的。哼，曹山啊就这点好，乐观。
侯建国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抽着烟笑呵呵地说：“
屁乐观呢，走一步算一步吧。”
曹山苦笑着说，把烟灰弹到水泥地上。
曹善，你过来一下。
正聊着呢，里面帮他收拾床的曲燕突然叫他。曹善掀开门帘，一下子鞋往上撞，同时鸡巴充血。只见曲燕撅着个大屁股，叉开着粗壮修长的大白腿，正在帮他铺床。那姿势就像操逼时被褥的姿势一样。曲燕穿着白色的紧身热裤，那大屁股比那大号脸盘还要大上一圈，圆滚滚的臀肉将热裤绷得紧紧的。不光是内裤的痕迹，连臀丘中间的屁股沟子甚至腿间丰满的阴户轮廓都能看清楚。
是什么事儿？
曹山稳定了一下情绪，走到床边问。曲燕白皙的脸羞红着，低着头递给他一个包，问道：“
这个放哪儿？”
看到那个包，曹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这是他装黄盘、黄书的包。不仅如此，里面还有一个刚买不久的飞机杯，自卫用的。这个东西都让曲燕给看到了，简直太尴尬了。
给我吧。
曹山赶忙抢过来，一甩手扔到边上衣柜顶上了。曲燕一直羞涩地低着头，不经意回身看到曹山胯下顶起那么高的帐篷，脸更红了。他知道一定是刚才曹山进来看到自己撅着大屁股的样子了。
那个，没事，你出去聊天吧，我帮你收拾。
曲燕细声细语地说，温柔的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丈夫一样。霎时间让曹山心里一暖。等他撩开帘子看到崔海波的时候，心里那一点点 对曲燕的念想被强行摘除了。这是人家的女朋友，他可不能趁火打劫。晚上，四个人到外面的小饭馆饱餐一顿。曹山想请，侯建国非得抢着付账，说是替曹山接风。席间闲聊得知，侯建国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做业务。他大三下半年就过去了，从实习干起，现在又有一年半了，听说干得不错，每月现在有将近4000块的收入，刚买了个上市没几个月的摩托罗拉388，跑车的造型加上触摸屏，让曹山别提有多羡慕了。崔海波和曲燕也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做电话黄页，两人都做业务，底薪一人800加提成。这业务挺不好做，但提成高。他们公司有个业务员拉了明年黄页的封三整版，提了10000块钱。边喝边聊，吃完了又要了一堆串，喝到11点多才回去。曲燕搀着崔海波进了屋子，曹山自己打开门，灯也没开，径直走到床边，侧身躺倒，看着窗外明月树阴，听着秋虫吱吱的叫，趁着月光看着破败的房间和老旧的家具，想到自己没有工作，废人一个，在这儿苟且偷生。以前在学校被女生暗恋，在舞台上尽情欢歌的荣耀，都已经荡然无存，成为历史了。从明天开始，就要做一个卑微的打工者，在这个繁华都市中，谋得一份卑微的职业，挣一份卑微的工资。什么3年首付、5年买车，都是扯淡了。现在最要紧的是生存，是花光了老爸给的6000块之后，自己有能力可以在北京立足。曹山翻了下身，突然闻到床单上一股淡淡的香味，这应该是曲燕身上的味道。想到下午看到曲燕给他铺床时那撅起的大屁股，曹山的鸡巴一下子就硬了。就在这时，对面屋子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是崔海波和曲燕。崔海波说：“
曲燕，来，过来，让我抱抱你，快点，咱今天晚上来一次啊。”“
别弄了，累了。”曲燕似乎兴致不高。
怎么了？我看你今天挺高兴的呀。是不是因为曹山来了？
别瞎说，我高兴什么了？再说了，我高兴和他有啥关系？
来，过来嘛，今儿下午你叫曹山进里边去干什么去了？
能干嘛？他铺盖卷里有东西，我问他放哪，还能怎样啊？
我看那小子出来的时候，裤裆都支帐篷了。
崔海波咯咯地笑着小声地说：“
你怎么那么烦人呢？让人家听见。”
曲燕埋怨道：“
哪能呢，曹山喝了那么多，现在早就睡了，看在酒桌上他那眼睛一个劲儿地扫嘛，你啊眼睛放光了都。”“
行了，你别多想了啊，人家张宁不比我好10000倍啊，曹氏能看上我？”“
哼，我那阵子追你的时候，你不是说你不同意？再说曹山可是咱学校的风云人物，乐队偶像，你们都不迷他吗？现在都好，你们的偶像也成了待业青年，住隔壁了，你能不高兴？”“
那都是我气你呢，
人家曹山在学校那可是风云人物，你他的学妹都按班算，他能看上我？
那可未必，现在不比当初，他是落了汁儿的凤凰，你是鲜花独一枝。张宇不也唱吗？单恋一枝花。
崔海波压低声音，自嘲地笑着说：喂，你是不是喝多了你啊？你是希望我和曹山有点什么事儿是吧？曲燕有点生气了。
我是给你打打预防针，看你刚才回来一直搀着他都不管我，我还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崔海波也有点生气。哎呦，你还吃醋呢？酒桌上一口一个兄弟的，他不是喝的比你多吗？曲燕解释着。
他都扎你怀里了，我媳妇的胸脯是谁都能靠的吗？
崔海波卷着大舌头说：喂，他都喝成那样了，能怎么样啊？崔海波，我和你好的那天就和你说过，我是一个传统的女人，我认定了你就跟着你了，你不要怀疑我什么，只要你不变心，我就跟着你，不管是住在这里还是以后有钱了，我都跟着你，就算以后我挣了大钱，你还是小业务员一个，我都永远爱你，别瞎想了好吗，老公。曲燕哄着崔海波：
老婆，我知道你一心一意的对我好，老公我今儿特想和你做爱，特别想。
崔海波开始起腻：哎呀，别弄，我自己脱还不行吗？等会儿的，别这么着急。哎呀，别搂着我呀，我裤子怎么脱呀？曲燕躲闪着说：曹山听到床晃着敲击墙壁的声音和两人亲嘴的声音，应该是搂在一块儿了。
老婆，我想从后边日你，你屁股真大真带劲儿，估计啊男人都喜欢像你这么大屁股的女人。
崔海波喘着粗气说：讨厌了，你不是说我屁股肉厚你日不深吗？我躺着弄得了。曲燕埋怨着：
不行，我今儿状态好，硬着呢，快点快点啊。
崔海波很是着急。又是一阵床晃动的声音，曹深的手不禁伸到了胯下，掏出那根硕大的鸡巴，一边撸着一边想着。赤身裸体又高又性感的曲燕已经撅着那肥硕的大屁股背对着崔海波了，就跟下午自己看到的姿势一样，只不过是没穿衣服。
我操，太他妈的给力了。老婆，你可真高，我比你都矮半头，曹山站你身边就跟小鸡崽子似的。
崔海波由衷地赞叹自己高大丰满的老婆。随着曲燕一声轻柔绵长的呻吟，曹山知道崔海波抱着曲燕的大屁股日进去了。伴随着床轻轻晃动的声音，曲燕小声地呻吟着，曹深知道他在控制自己，但就是这样在寂静的夜里仍然格外的清晰。
老婆，你要叫就叫出来嘛，没事的，都睡了谁也听不见。
崔海波喘着粗气：
平时挺本分的曲燕，此刻叫的人心里麻酥酥的。
老公，再用点力，快一点，好吗？
曲燕有点欲求不满。
我一快就想射，这不是想坚持长一点时间吗？
崔海波着急地说：“
壁里面好痒，你这样越痛越痒呢。
崔海波显然加快了动作，床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吱吱嘎嘎的。曲燕叫床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可还没有三分钟，就听崔海波一声低吼，然后一片寂静。
老婆，你到了吗？
崔海波很累的样子，喘着气说：“
老公，我刚到你就射了，你越来越棒了。”
曲燕很满足的样子，娇滴滴的。曹山撸着鸡巴，心里想：“
我操，这曲燕性欲很旺盛啊，这捅几下就到了，很敏感吗？要是我日他，一宿不得把他干上十几二十次高潮啊！”
不一会儿，听到穿拖鞋的声音，又听到脸盆碰架子的声音。崔海波的房间门打开了，一个人踏拉着拖鞋从曹山的门口走过，进了水房。听到水房连蓬头开启，水流哗哗的声音，曹山更加睡不着了。鸡巴硬挺着，心想：
到底洗澡的是曲燕还是崔海波呢？
曹山下了床，发现墙角有一面破镜子，此刻被欲火焚身的他如获至宝一样，找来笤帚，把镜子用胶布缠在笤帚上，然后拿着木把推开窗户，轻轻地举到隔壁的窗户外面。水房窗户上安了一个塑料浴帘，可真是万幸，那两扇浴帘可能有点小，中间是拽到闭合了，可靠着曹山这边的窗户角却漏了不小的一道缝。曹山把镜子贴过去，正好能看到里面的春光，真的是春光。莲蓬头下站着的是一个长发高个子女人曲燕，长发披散下来被水打湿，他洗了头，开始打上浴液。先是面对着窗户，曲燕正面的春光让曹山一览无余。曲燕的皮肤也很白，胸前两团饱满的乳房让他恨不得捏上一把。虽然比起张宁那坚挺的美乳，曲燕的奶子有一点点下垂，但也非常的好看。曲燕小腹很平，没有想到那么高壮的她竟然腰还挺细，而髋部对曹山来说要比张宁更美一些。张宁因为练游泳的缘故胯稍窄，但曲燕不一样，收拢的腰身和外凸的胯骨形成花瓶一般完美的女人线条，曲线极其优美，而腿间那团被水打湿的乌黑逼毛更让曹生看得鸡巴硬到不行。他的腿紧闭着，长直白且粗，标准练排球的腿， 大腿就很粗，小腿也非常粗，而且结实、紧致、圆润。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北京浮生记》。